加福音的第五章，水深之处。那我先讲几个重要的观念，我们跟从主一定是从深处开始的，你只有在深处与主相遇的时候才有力量跟从主，外面呢可能只有听到听完就回家去了，个人都有他个人要忙的事情，谁会跟随呢？在深处与主相遇的人会跟随，而这个呼召在这里特别只有给彼得一个人，当然还有后面他的同伴们一起跟上来的。那我们就看这个水深之处呢，我们生命中风水死要进到深处，我们要把我们今天的深处再交出去，因为主在今天有今天的带领，明天有明天的深处，所以每个人都要时刻的预备一个心。我们学习很久的人会有一种现象，我已经懂了，我已经熟悉了，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明白了，但对神的无限跟荣耀来说，你的现在这一刻的得着，过了一天这个马拿是抽掉的，所以我们需要有一颗的心是随时回到一种初学者的态度。这是梅顿讲的，一个神学家讲的，他说我们要离开初学者的范畴，我们可能就是非常资深熟悉了解神一切的性情跟他的律例典章，我们还是要回到初学者的范畴，要再一次的回到起初跟主相遇在深处。所以当我们看这个水深之处的时候，我们有两个层次会更多交，一个是有关于生命的，一个是有关于生活的。那所有聚会大概就这两个方向而已，生活的是关于时空的，我们会很在意抓到鱼的没有，有没有两倍的祝福，我是不是个罪人，这都是生活中我们就会呈现出来的。而生命的是主陪伴他走这段路，只有他跟主，也没有其他的，你看别人也没有办法走到深处去。那么多深呢？主权交给彼得，反正这片海域你也熟悉，你停的地方就是深处，主就按着彼得所熟悉的，他只跟他说你往深处去，下网打鱼，那多深你来决定，因为只要主在的地方都是深度的，都有深度的，都有丰盛的。但是彼得只要顺着神的话去前进，他停那个地方就是深处，如果他只有走五公尺就是深处，反正鱼会跳过来，因为重点不是那个水深不深，重点是主的话已经这么说，主的话这么说，那就成就在圣徒的身上，这就是深处。所以我们去认识神，我们要了解主知道有很大的主权，也很荣耀，他也满足我们生命跟生活的需要。那在第五章，因为路加福音我们很少交通，我需要把前面再多讲一点啊。路加福音是在讲耶稣的人性，那么当然也反映在圣徒的人性当中，所有的福音书只有路加他可以很透彻的了解主在当人子时候他里面的性情如何，比如说他一生气他也愤怒他也难过他也为耶路撒冷哭泣，这一切都会在路加福音很完整的呈现出来，那我们认识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这是路加福音。那么路加福音当然在呼召门徒的过程中一定会特别的在门徒身上的人性这一块有更多让我们看见的，我们是怎么被呼召的，怎么跟随的。所以其他的福音书都没有提到说彼得被呼召到深处，只提到说他听到呼召然后撇下一切跟从主要得人如鱼，就这样子讲而已，但是没有描述的这么详细，只有路加描述这么详细。那第二个是我要再强调一点的是，神是太大了，他很丰富，他要四个福音书的丰富来证明他，所以用马太恢复他的君王权柄，对我们相对应，我们也要恢复君王权柄，我本来就君王了，将来我们要与主一起做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你是君王，君王权柄是你说忧虑退开，忧虑就要退开，你不为明天担心，你就可以不为明天担心，因为你是君王的权柄。那你要恢复这个权柄，这个权柄会运用在你生命中跟生活中，那么你也会热爱神，热爱神你会想要神，想要做他想做的事情，这叫做侍奉。 你做他想做的事情，这是释放，就没有所谓的劳苦重担，因为你正做你想做的，怎么会劳苦重担呢？你不想做的被勉强做的才会劳苦重担嘛。所以马可就告诉我们，你恢复一个奴仆的心，一个真正神中心的仆人，然后为主的缘故，主啊，我愿意让你自己成就在我身上，这就是奴仆的心。他是人子来要服侍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所以当我们讲侍奉的时候，我们会多看马可这个部分。但是马可的呼召就是让我们恢复人起初神在人身上的一种命定跟带领，在事工中活出他的见证，在事工中带入他的安息，这是马可要做的事。那么路加呢，让我们回归到最单纯，我们就是个人，我们要有人的关怀，人的爱，人的情感，人的一切，所以会把这些人物刻的那么详细描述，就是要我们恢复有人性。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会不小心充满神性但没有人性那你就让大家觉得你很高，比如说你住哪里，哦，我住在基督里。你吃什么呢？哦，我吃马拿。你个人都不自觉就这些表达，你讲到是对的，可是会让人感觉你没有人性。所以我们恢复人性就是要看路加福音。那如果我们要明白永远的生命，神的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那就要回到约翰福音。他讲的就是耶稣的神性，当然在我们这一面，我们就是神性的另外一面彰显，就是基督的内住跟活出，这都是神性。好，那么在第五章当中呢，我们先简单一节一节先简单带过哈。那第一节说，耶稣站在耿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整整四百年，人没有机会听神的道，旧约到新约就是四百年，所以人枯干，大地枯槁，没有生命，因为没有话就没有生命，所以人很渴慕，因为在四百年的宗教生活当中，人几乎已经走到尽头了，所以就一个约翰的旷野呼声就可以把整个世代震动起来，他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所以人非常渴慕神的话。这些人每个人都有他的工作要做，湖边的人生是很精彩的，要打鱼，要做网子，要卖鱼，要做什么，要吆喝，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工作，可是他们为了听神的道，他们把他们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放下来，这是湖边的人生。这个葛尼沙的湖，它在另外的名称叫加利利海，也叫基尼列湖，它有好几个名称，这好几个名称的意义代表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这边没有办法提。所以我跟你讲，湖就是海，还就是人生的一切，人在大海中奔驰，就像海贼王里面的梦想，想去抓那一个永远你抓不到的这个宝物，一直要变强，一直要变强，最后还是死在大海里面。所以我们知道，从这里开始，神的道要从这里开始，湖边开始，众人拥挤他，这是人会拥挤，拥挤不是我们应该要有的现象，但是我知道人多就会拥挤，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我们当然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哈，亚伯拉罕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是有三个类型的，不是只有两类而已。迦太书只有讲到两种，一个是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这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另外一个是凭应许所生撒拉所生的以撒。但实际上这两类之外呢，还有一类是亚伯拉罕晚年的时候娶了一个太太叫基土拉，生了六个孩子，然后那六个孩子后来全部在亚伯拉罕活着的时候把他们差遣离开，全部到东方去了，离开亚伯拉罕，离开应许的地方。按人来看，因为这六个孩子如果不离开，将来应许之地会争夺产业，所以一定先把它分散掉了。第二个是因为那是属地的，属地的终究不会留在应许之地，所以他们离开了。那六个是最多的拥挤，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谓神的儿女事实上就是这三类的，一种是以实玛利凭血气的，自我的力量强的，那可以打猎的追逐他想要的，当然他也可能教会生活的很精彩，但是他拿起弓箭就射，他拿起后来就控告，就是猎人嘛，就是以实玛利他力量很强大，他是专门在逼迫以撒的。那以撒是凭应许的， 以他一生中只有做几件简单的事，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他的挖井，他几乎是挖井而已，而且他挖的井都是亚伯拉罕的时代挖过的，他不过承接他信心所留下来的产业，然后用恩典承接信心全学的出来的，这就是以撒在做的事情。那么在这里提到拥挤，教会里面有没有拥挤？你去想就知道有没有拥挤。有些人其实来只是想要满足他无聊空虚有事做，学个才艺，或者是跟基督在一起舒服，但是不能怪他们，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也是拥挤过别人啦。那拥挤就会彼此践踏，挤来挤去哈，这个就会挤到最后不像人了，越看就越愁苦啊，因为你在里面拥挤嘛。所以众人拥挤，但是主太大方的，主没那么小气，你拥挤，我还是给你省得到，我还是用省得来预备下一个路程，什么要预备要做的事情。所以主是站在葛尼撒的湖边，看着这群人他们的生活忙碌，毕竟他们愿意放下手中的工作，然后来这个时间分别来听省得到。那这边也看见拥挤的人，他需要省得到，省得到进到人里面的时候，人就会往深处去，谁会进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神要的人就会进去。所以对于拥挤的人，你要改变他的生活跟他的生命，给他神的话，你仔细想，一个人最需要就是神的道，如果神的道成为他里面的生命，成为灵，成为生命，他就会改变。如果一个人神的话在他里面不能流动，那你怎么改变他？你人的力量的改变都是极其有限的，那你改变他的话，他就不需要神的话。所以不是我们能改变他，是他遇见神他自己会改变。你仔细想哦，如果今天我跑去跟彼得说你是个罪人，他会觉得他是罪人吗？他不会觉得他是罪人，他遇见主的时候他就会知道自己是罪人，你不用跟他说你是罪人，他遇见主就知道自己是罪人，这样够简单吧。你今天一个人骄不骄傲，你跟他讲骄不骄傲是没有用的，你跟他讲骄傲，他说我看你这样子比我更骄傲，这马上就给你碰了嘛。他遇见主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少了什么东西，或者多了什么东西。所以我们来看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去重新思想，不要拥挤，要跟随，要跟从，要背十字架，不要拥挤，拥挤会不晓得神的带领在哪里，会随波逐流。然后你里面要有一种渴慕的心，整整400年没有神的话，教会里面也有可能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神的言语稀少。如果那个时候是以利，旧约的祭司以利老眼昏花，那时候神的言语就稀少，那也没办法，他必须等下一个世代有一个撒母耳起来，在下一个世代有一个大卫起来，因为总是一个世代一个世代的在前进。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总有一个你的世代，你要去回应神的，你属于你跟神的世代，这个世代怎么样跟随，怎么样聆听，怎么样回应神。好，那么主耶稣呢，第二节说他看见，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主看见，这个原文都是一个现在进行式，而且是主动，主靠近他们。我们今天能信，说实话绝对是神的主权，主没有给我们信的环境，你也信不来的。比如说你说你难过啊，你想要信耶稣，你旁边都没有基督徒，你要去哪边信耶稣？若你旁边都没有教会，你要去哪边去聚会？会没有的，你很自然的就会听了某个大师的，或者跟着人去修道的，或者到佛堂里面去念经的，因为你旁边没有基督徒，你旁边刚好你很难过，又刚好遇到基督徒，又刚好有教会，又刚好有人可以陪伴你，又刚好你里面会祷告神垂听，这本来从头到尾就是什么工作？神已经验证了拣选了爱你的，所以他会把他的拣选主权放在人身上，属于神的人呢，他会慢慢慢慢在一生年日一直被神吸引，被神吸引进来成就神的事。不属于神的人呢，他是强迫不来的，他到中途有一些人是刚开始会，然后中途消失的也有，也走到一半剩下最后的2公尺就倒闭的也会有，因为那些不是神要的。我们当然不会用这个角度看所有人， 但是这些倒下去的人总是给我们一个警戒嘛，我们总是要去了解，去认识说我们是不是真心的一直在生命的道上跟随追求呢？所以主是主动的进到这艘船里面，然后向西门的，这是西门的船，然后这时候特别说他们离开了，这时候已经一夜疲惫了，然后去把东西收拾了，碗子要洗起来，平常要洗碗，然后你才有机会去撒碗。如果你的碗是脏的、勾破的，你怎么撒碗呢？所以平常看不见的、隐藏的那个东西，比前面的其实更重要。很多基督徒都会说，我们要去传，我们传福音。然后你要去想一想，你要去传，你要去撒碗，你的碗是洗过的吗？你平常有去补碗吗？你的碗是可以坚固吗？如果没有，你只是撒心酸的啊。你撒下去捞起来，撒下去捞起来，捞到垃圾而已啊，因为你的碗子不坚固嘛。所以这里特别讲说，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碗去了，因为他已经劳力了一整夜，他并没有得到什么。第三节说，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主耶稣上去，彼得可以不要的，但是他让主上去。主不管去哪里，主只要去的地方，那个地方主就是主人。你没有说让主到你家当客人的，没有这种道理。主去谁家，主就是主人。你让主进来，你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你要下宝座。你不要下宝座，你就不要让主进来。主到撒该家，撒该是站在主的旁边，主是坐在那个地方。他站在旁边说，然后那一天晚上就一天而已，白天主看见撒该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晚上吃饭结束后或者吃饭当中，撒该在旁边说，主啊，我讹诈谁，我就还给他四倍，然后把我产业的一半分给穷人。没人要他这么做，没有，主也没有，主只是去他家吃饭聊天，然后爱他，认得他的名，然后当他里面他认识主的时候，他就认识自己有亏欠。不是谁跑来说，撒该跟你讲哦，你要骗人家的钱了，以前怎么样糟糕哦，没有人跟他讲这个话，主也没跟他讲这个话，主只是供应他，给他，爱他，然后圣灵在里面就工作，他里面就活过来了。人活过来其实很简单的，你给他粮食啊，仔细看他有没有吃下去，你给他粮食他又吃下去啊，他就会活过来了，这样简单吧。你去看哦，有些人到教会来，我们会很在意说他到底生命路程怎么样，然后改变到哪边，这些东西当然我们过程中会关心，但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你要关心的是他里面对神的这个部分，他渴慕吗？他爱慕吗？他想不想要？他要舍的人你完全不用替他担心，他不要舍现在就算很好，我跟你讲不久他就倒闭旷野，他只是拥挤的景象而已。所以如果一个爱舍的人，你其实你可以很放心的。有人去做过一个统计，他说教会里面10%的人是竭力要舍的，你不用为这种人担心。另外有10%的是竭力不要舍的，你为他担心也没有用，听懂意思吗？那只有80%的人，就是你大概给他什么粮他就吃什么粮，他就是比较单纯的，你给他什么他就继续跟。当然我们很喜欢前面10%，都不喜欢教会有后面的10%，可是没有办法，总是会刚好就是有很多爱舍的人，也有很多是拥挤的人，总是会有这些人。但是我们不用看这些，主已经进来了，主进西门的船，主掌权，主做宝座，主跟他一个第一次的呼召，跟他说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我想这一点是彼得他做得到的，稍微离岸，因为主要在这上面讲到要说话，要教训众人，如果太紧密没有一个距离的时候混在一起，众人又拥挤的话，船身摇摇晃晃的，大家没办法专注，也没办法看见，也没办法听见，所以要稍微离岸。那这反映在我们身上，我们信主的第一步，主上来的第一步， 就是把船撑开，我们要稍微一样，就是分别。你仔细想一想，你一定有分别的，任何一个神儿女绝对有分别的，你时间一定要分别，主日礼拜你会去聚会，这就是分别。有些东西你圣灵在引导更刻画在你生命中的时候，你也许会跟他计较，可能现在不会计较，可能会骂人家不会骂人，这些都是分别。甚至有时候你不会想到别人，现在会想到别人，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是初步的稍微离岸。你跟岸边黏得太紧的时候，你分不出来谁跟谁，你搞不清楚，你也没办法传福音，也没办法真实知道神在生命中是怎么带领的。所以每一个人的第一步都是稍微离岸，好，简单的分别，这个是开始哦。后面还有深处哦。那么第三节后面说，主在船上面教导人，教训原文都是教导，教导众人，让他们听见神的话，认识神的旨意。第四节说，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仔细看，是讲完了，神的话已经先在前面运行了，现在对他有第二次的呼召，要他到深处去，不是对众人哦。再回头，为什么不对众人讲？因为众人第一个他没拥挤，他没拥挤，你就要呼召让他深处去，你就等于把任务丢给猪丢给狗啊。他们这个阶段是在拥挤，只是想要他想要的东西，这就是拥挤。既然在这种状况下，他们没有办法在这次里面被呼召，所以在这里主呢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个就会带来极大的困扰哦，因为你的船的锚已经收起来了，全部都整理干净了，而且你劳力了一整夜，什么都没有得着，你还是个渔夫。你有你的专业，你的专业主要你做的是比你专业还专业，那你信吗？他是木匠的儿子，他是夫子，他不是渔夫。然后你又抓了一整夜的鱼，然后你现在又收工了，那你听完到时候大家累了想休息，你也累了想休息，那么主却跟你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你要往深处去。然后彼得怎么说呢？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这时候还称耶稣是夫子，夫子就是说我是远远的尊敬他。这个主日有一个新朋友来，然后没有留下来跟我讲话，昨天他打电话给我，然后来讲一下他是佛教徒啊，他是讲他主要是夸一下说，哦，你们今天讲的真很好很好很好，然后还特别话锋一转说，但是牧师我跟你说哦，我们要不要分别心哦，他讲佛教也不错啦，因为我们没有机会更多交通。你要我就去体会一件事情，人哈，来到主的面前，当然这是神的主权，但是人的那个心真的很重要，想要神的心很重要，渴慕神的心很重要。那每个人其实要往深处去的，我就觉得有点可惜，是他还没有留资料，我们可以更多交通。昨天讲一那就断掉了，也没办法更多交通。我们想告诉他，以前我也是痴呆的啦。那不，后来我在听呢，才发现他是想跟我说，要像佛教一样是没有分别心啦。啊，因为当然我没了解他立场，我们却还有什么代理。我可以讲一个重要事情，就是说，你生命中的深处哈，一定是你跟神自己去确认的。每个人都一定有他的深处的，那个是。你从那个点开始前进的，你仔细看，但是你要不要付出呢？你要不要说你也许整夜劳力的洗碗洗好了，然后又没抓到鱼，你昨天的一切经历都告诉你黑心不扣脸，但是问题是今天主来的，前面用话来预备的彼得，然后现在呼召的第一步分别你做到了，现在要深处，你愿意吗？而且他对耶稣的认识只是福祉，就像那个朋友，他认识耶稣不过是其中一个好人而已。你认识他是福祉，这是没有用的。你要认识他是主，他是救主，他是弥赛亚，他是基督。你要认识不止他是福祉，那这是彼得这个第一次的一个认识。那他说的是事实啊，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 他这一幕就是我们的一生。圣经讲黑夜到白天，他通常用这个当预表，黑夜到白天，我们现在所有教会同志在黑夜中划桨，然后奔向葛尼撒勒的另外一边，王子的花园，我们在划桨，然后一整夜我们在等待黎明的来临。主耶稣是在清晨复活的，等黎明的来临，所以一整夜没有打着什么。以前有一本书叫《老人与海》，不知道大家没看过，海明威的。老人用尽了一生的力量要跟一条大鱼搏斗，然后带着一个小孩，最后出去了，终于奋战了好几个月，抓到那只鱼，把它绑在船的后面，把它拖回港口。拖回来的时候是一场梦，因为鱼在海里面已经变成骨头了，什么都没有。你想看看，我们一生劳力，整夜劳力，我们得着什么？而你就算有得着的，会不会最后只是一些剩余的骨头，什么都没有？就像彼得一样，他们不是没有用力哦，不是没有打拼哦，不是没有摆上哦，通通有，只是他们的人生如海一样，变化无穷，刹那间就消失了。主进来要改变他们的生命，就改变他们的命运，要不然他们会继续一整夜劳力一无所得。也因为这样子，他没有打着什么，他生命中走到一个尽头。我们常常教会界说一句话，很有名的一句话，人的尽头，但我们这聚会大概都知道这句话不可以这样讲、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那个是对不认识神的人，你才会把自己人生搞到尽头。我们都一样，我不认识神，我也是把人生搞到尽头。但是当你认识神的时候，神的国是没有穷尽的，没有尽头。你不能信了主之后还让人生中这里还要搞到尽头，那里搞到尽头，然后你才让神来起头。你一起来，你一开始就让神起头。所以我说那一句话大概只能对一半，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这是对的。若不是困难，谁会来主面前呢？若不是困难，今天谁会呼求呢？若不是困境，我们怎么会知道这是主呢？所以我们生命中总会有某一些时候是到一种尽头，它反映出我们人是不可以靠自己的，我们靠自己就是整夜劳力一无所得。而我是观察过我们很多基督徒，他不是很清楚，他信了主之后还一直在绝境中打转，在尽头里面转。其实这个东西是你耗在旷野40年了、如果是这样过日子的话，将来你40年到10年到的公平了、你就倒在旷野了、你没有得到在基督里的丰盛跟应许了、所以我们去看这件事情，对别人在强调是对别人，对不信主来讲，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对圣徒而言，我们一开始就神来起头。你若能立中说的神起头，中间神的能力，结局神的荣耀，你就活在都是神的一个安排的里面，神来起头。你是想以色列百姓一开始出来的时候，第十个灾是怎么打击的？第十个灾把地上所有当头的全部砍下来，头生的牲畜也要砍下来，都必须死啊！这就是告诉我们，所有神的儿女都要让神起头。世界都是自己掌权，自己做保住，自己当头，所以但是神儿女不是，那你让神起头，你这条路才办法继续走下去。好，那么不管怎么样，往神出去，到神出去，然后彼得呢依从，他说但依从你的话，但依从你的话，就表示说他心中是有一点点的为难，也没那么为难。那我不知道我们在信主为不为难，聚会为不为难，或者侍奉为不为难。那如果很为难的话，你要不要我也依从你的话呢？那这一点我们等一下时间允许还可以讨论一下。我们有没有被勉强啊？讲白话一点就这样啊，被勉强，然后你的生命被勉强带来的改变。那我跟你说，你们家都有孩子的人就知道，你的孩子能不勉强吗？你就想看看你的孩子能不能勉强。如果你孩子不勉强他，我就告诉你，手机从白天滑到晚上，滑的眼睛都快瞎掉了，他也不会放下的。你看你要不要勉强他？所以如果神说话， 你感觉到勉强，那么你就问你一个，那么你还不要依从呢？依从什么？仔细读，依从你的话，依从你的话，不是没有凭据的。什么话一说的时候，你要不要听？要不要依从？不是听牧师的，不是听哪个小组长的，不是听某个人的，是依从你的话，是神的话来里面搅动人的心的。牧者也许会把神的话传递出去，但是你要自己去确认，要自己去知道这是神给你的呼召吗？是神在这个时间给你的带领吗？那你要不要服下来呢？好，所以是依从你的话。我就下完第六节说，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没有人会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事情。你刚才预备的东西险些裂开，那只是告诉你丰盛超过你想象，神给的你没办法去揣摩的，你也不能去限制它，因为人的意念不是神的意念，人的道路不是神的道路，他的意念他的道路都比人更深更高更广更久，所以险些裂开永远不是他们能够理解的，前一夜一只鱼都没有。而这时候依从主的话停在了某一个生命的深处，下网撒鱼，网险些裂开，他们一个人承受不了这么多丰富。第七节，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船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他们有同伴来帮助的，有另外一艘船，我们后面可以看见这个是雅各跟约翰，他有同伴的，他有人可以分享他生命中的丰盛，他有属灵的同伴，他不是自己一艘船一个人去打鱼的，旁边还有人可以扶持他的。我们每个人也一样，我们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走到底的，一定有肢体一起来供应，一起陪伴，一起来成全人。那么他们就来帮助，他们就来把船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不会沉下去的，一定是刚刚好的。神的出手都是刚好到位。比如说拉撒路死已经刚好到四天，满三天进入第四天让他活过来，刚刚好，不会太慢也不会太晚。太早来拉撒路只有病得医治，神那次要行使的是让人认识他是生命，他是复活，所以他必须让拉撒路死透了，超过第三天就是第四天。而且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的观念呢，人死了三天灵魂还在旁边，所以随时都可能活过来，所以主就让他多死一天，第四天让你完全绝望，就让你知道这是神的主权，他是生命，刚好吗？刚刚好。问题是我们的眼光能够看见刚刚好吗？如果我们今天是玛利亚，我们会说主啊，你早在这里就没有这种事情了，这就是人的感觉，人的看法，我们信不来。但是你要相信就是刚刚好，主是不误事的主，主误事或者主迟延，一定有他迟延的荣耀跟后面的恩典，你要在那里面再安静等候，不会掉下去的，不会裂开的，他只是告诉你什么丰盛是人的器皿到的极限还不能够把它完全彰显出来的。第八节说，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个可以说是彼得一生中最成功的一刻，他可能从来没有这种前面大坏后面大好，这么多鱼，讲现实一点，这么多鱼可以卖这么多钱，他人生中工作地位身份名誉最荣耀的一刻，他这些全部都得着，就在这一夜之后主进来，他翻转了人生。但是他既然在他人生最成功的时候要把这些要放下来，他既然看见的是不是这一艘鱼货量，不是看到这个，而是看见什么呢？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看见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是他看见耶稣是主，第二件事情他看见耶稣是罪人。他不是看见鱼，不是看见成功，不是看见人生很好，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会这个看见。你看看其他人看见什么？第九节，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其他人看这鱼，扑通一声，彼得跪在主面前，大家还觉得惊讶，你发生什么事吗？然后再想一下，雅各、约翰也在旁边，而你看见主，就你一个人，你跪在主的面前，那大男人哭哭啼啼的，然后流着眼泪，然后低语的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彼得旁边还有两个人，雅各跟约翰也在，就在众目睽睽之下，然后你跪在耶稣的脚前，跪得下去吗？大家都在敬拜，就你扑倒在那地方哀哭，会不会不好意思呢？当然圣灵运行，你不会有这问题啦。他说他看见主，我跟大家说，只有看见主，他才会知道自己是罪人。你不用去跟罪面对抵抗，不要跟撒旦面对抵抗。你要跟罪面对抵抗，跟撒旦面对抵抗的话，你一进去这样抵抗的时候，你已经错了。那个路不是神带的，主带的路很简单又有效，不断的吸引你归向父，不断的让你明白真理。真理在里面一直不断的活过来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自己是不是罪人，也不用人家说。所以彼得在这个时候，他遇见主的时候，他就喊出：“离开我，我是罪人。”而主正是为了他是罪人而来。主怎么可能光照你是罪人的时候，然后反而拒绝你？没有那种主的。他既然光照你是罪人，这时候他就是要拥抱罪人。就像他触摸大麻风，后一段就讲到这个事情，在马太这里没有哈，他触摸大麻风，他可以不用触摸啊，他不用扶他，他不用摸他，只要一句话，你得医治就得医治的。但是他愿意，因为大麻风没有人敢摸，主就是专门摸那边人，没有人敢摸的东西，因为主是可以一摸生命进去，死亡就离开。你有罪，感谢主，主拥抱你，主的爱，主的生命就拥抱你，罪就在你身上就退开。所以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罪人。”你要去想，你遇见主的人就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你离开罪，要么你离开主。听懂吗？你遇到主的人，你要么就离开罪，然后涌向主，或者继续离开主，涌向罪。而彼得在这里看见我是罪人，大家想他到底看见什么？为什么这时候他会觉得他是罪人呢？他到底做了什么事？他有犯什么大罪吗？他也不过一夜劳力没有所得，然后之前还对耶稣讲话说：“我依从你的话勉强。”有那么严重吗？为什么他这时候会看见自己是罪人呢？他一定是深处里面有一个东西是被翻转的，他一定看见他里面有某些东西跟神距离很遥远的。最原文就是射不中了，打不到。他为什么会感觉他打不到、射不中、得不着呢？一个人哦，会知道是自己是罪人，除了外面很显在这些现象以外，是他内心，他内心中有某些东西让他明白过来了。以前我在写信读书，有个弟兄是第二代基督徒的，然后也蛮追求的。有一天来哦，一个早上哭了一个早上，那他说他从来没有这样子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眼泪一直掉，就觉得说自己有罪，自己是罪人啊。那时候我们看他这样哭，我们就觉得啊，感谢主啊，我们还以为你从来不哭的。就会觉得说他那个时候才发现原来他是个罪人。可是在这之前，那聚会已经数十年了，而在那一刻深处你到他，他往深处去重新认识，这是主，他不是父子，我们有罪，而他把他的义加在我们身上。所以彼得看见了主，也看见自己的罪。我在这里特别强调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人不可以在自己打转的，在自己里面打转，你往深处去，神跟你同在，你自然就会知道什么样的呼召你什么。 没有圣灵的工作，不要在自己里面挖，听得懂意思吗？我们很多时候会挖说，我三岁怎么样，我现在不好，我怎么样做错什么事情，我还被什么东西纠葛。你受尽的那一天，你就要信神，在化在你身上要开始成就。罗马书第六章讲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了，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你要往自己里面挖，是你来主面前主观照你显明出来的，而不是自己去挖出这些好不好，好不好，对不对？保罗说的很简单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你的背后就两个东西而已，一个就是你的背后很荣耀，以前很好，一个是背后就你的以前很不好，很不荣耀。那你很好，你就会很骄傲，你就路很难前进；那你很不好，你就很自卑，路也很难前进。所以他可以讲得很简单，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上面要我得着的奖赏。有一份你跟主里面要一起完成的事情，你要亲自来到主面前确认。所以我们人不要挖自己，还有一件事情，不要再活在过去的控告里面，不要再讲我原生家庭怎么样，我个性怎么样，我什么星座的，什么血型的，你随便做都可以啦。你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生命，还怎么做嘞？想一想，人口70亿，星座92个，你还要哪一座？而且最新的消息说，星座其实有13个，也不是12个。你理解我的意思吗？你不要把自己很无知的套在里面，然后以为你就变成这样。你是基督那一座啦，你是属神的，不是属什么猪啊、牛啊、羊啊，你不是，你是属神的。这些观念我们一定要有。你这个认识进入了，你信神说的，神的话就在你身上开始打开，开始成就。你一生中会慢慢知道，在深处里面，主还有一更丰盛的东西要给你啊。好，那么第九节说，他和一切同在的东西，要这一网所打的鱼。当然，我们也会很惊讶的，因为这已经超过我们人的力量，我们人生的惰没有办法在我们里面来控制哈。第十节说，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的确也是如此哦。全所有的门徒当中，只有彼得他就是撒网的，他一撒3000人得救，一撒5000人得救。我跟你讲哦，支搭帐篷的没办法这样子哦，支搭帐篷的呢，那一针一线的支，彼得要传，保罗要传福音，挨家挨户的叩门，一次得救一个，一次得救两个，很少有超过100个的。但是因为他是撒网的，是彼得撒网的，这就是他的托付。哦，钓鱼的哈，然后还有一个约翰就是捕网的哦，他们是捕网的，捕网的人不会像撒网一样在前面撒，他在后面把网子捕好，他用爱来补住所有的破口。你仔细看约翰写的书信，约翰一二三书都是排在很后面，结束后就是犹大书，然后过去就启示录，他就是在，而且约翰活最久，95岁到100岁。他就用爱堵住那个时代教会所有的问题跟破口。每个人都一定有他被托付的一点，他的工作的转换有时候是离开工作，有时候不一定离开工作，但是他的里面会转换。比如说我是开锁的，我就很清楚知道神呼召我就是要开锁，后来才发现我要投降，因为人心很难开，一堆问题，我以为我打得开，你有问题我再研发新的来把你开，一开的时候又有另外一道门，又有另外一道门，我才原知道庭院深深啊，深几许太难开了，我也要投降，只有圣灵可以开锁。但是至少我知道神托付我要做什么，要我有一个天国的钥匙打开，让人自由的，没有瑕疵的，没有绑绷带的活出来。就像拉撒路从洞里出来的时候，主的第一句话说，解开让他走，活过来的你不要把他绑住的，解开，他是活过来的，他不需要这些律例条条条框框的东西把他套在他身上，他要活过来，要走路，这些东西都是人绑的啊。为什么绑他你也不要怪，因为你是死人嘛，死掉的那你要绑起来，懂意思吗？你是小孩子，当然就要律法把你扣住啊，要不然你就更不像样了，不然你恶臭会飘出去啊。 但是活过来了就脱离了，活过来就释放了，活过来就真的行走在基督的荣光里面，这就是活过来的。那不管怎么样，主给他赋予他另外一个意义，他仍旧是捕鱼，但是这个鱼不一样，这个鱼有天国的价值，叫人叫他、哦、使他叫人得人如鱼，他是做得人如鱼的渔夫，他继续做他的工作，在他的工作岗位上面来见证神，他是转换，他跟从主，他还是得人的渔夫。第十一节，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的耶稣。仔细看这里，撇下所有的，主给你的一切，你还是得先撇下来。那想一想，啊、如果还要撇下所有的，啊、那两条鱼货量，你有什么好高兴的？那为什么前面还要给？我跟你讲，前面我不给你，你也不会撇下来。一定要先给你，你才有东西撇下来嘛。给你不是要给你霸占的，也不是要让你浪费，也不是要把你瑕疵的。给你是要知道主是供应你的，主是爱你的。可是主要用爱在吸引你，让你愿意为他缘故撇下。比如说教会曾经有人来，一心一意来就是要钱。他说我来就是要求神祝福我，祝福我在金钱上面，在经济上面跨钱以后要开公司要干嘛的，一心一意哦。那第一年祷告就要第二年祷告，第三年祷告都是这样。那慢慢慢慢慢慢的发现，啊，原来不是这样，原来神要的不是只有你满足你的需要或者想要，主还有一个更深处的呼召。到有一天，他以为他要赚很多钱，这个观念结束了，他要开公司的观念结束了，他觉得不用了，我只要活在主里面，我就满足了。阿门。我没有说什么，那是他自己说的。然后呢，当他全部放下的时候，主就开始兴起来，让他开始有这些资源、这些感动、这些万事的调动，然后让他成就了他要起初的梦想。他想要的东西，他必须先撇下再得着。按着属灵的意义来讲，他必须先死再复活。你没有死过，你不会用他的。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今天神给你一个很庞大的资源，你能够运用它吗？我说实话，如果你不能运用它，你就会被它辖制。突然给你1000万，你能用它吗？有1000万，你大概也不会坐在这里。你守得住吗？你会运用它吗？你会用在神学的地方吗？会失常。
大券啊，还有台券啊，
是
之前的时候，这个会失常。
好，所以呢，神为了爱我们，不敢随便给我们，对，免得我们失常，因为我们还不能够去运用掌握。你要知道，所有东西、人、事物，一旦你不能够正确的跟他有一个在主里的关系，你都会被他辖制的，包括你的家人、先生、小孩都一样的。我们必须像主呼召的一样哦，路加福音第14章讲的，为主的缘故被十字架给谁主，那撇下父母兄弟姐妹儿女产业包括自己的性命，这里的全部都要撇下之后，才有另外一个开始。这里的撇下，你里面的意思是说，你要在那些事上面交出主权，你交出主权的时候，神才可以在你人生中开出另外一个道路给你。好，所以你现在得到的感谢主，那么你愿意撇下也感谢主，这是一个极大的力量。我们人是不容易撇下的、哦、人都是抓得很紧的、哦、特别你一夜劳力，你现在刚好得着，你还会把它撇下吗？那可能很纠葛了、哦、可是我们看彼得在这里没有这个感觉、哦、他好像，他为什么没这个感觉？因为他看见主，他看见主又看见自己有罪，而他知道有一些比这些东西更重要的东西出现了，所以他才有力量撇下所有的跟从的耶稣。我们生命都要往深处去，我们也要常常在深处里面回应神的呼召，不要在岸边摸虾，然后在那个地方水又浊没有东西，然后在那个地方过主没有要我们停在那个地方，要没呼召我们到深处去。那么这个水深之处呢，我们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讨论了哈。你觉得你生命中是不是有一些深处需要回应的？有一些深处，你不要让神等太久了，该撇下就要撇下，该放手就要放手，该跟上就要跟上的，不要在那个地方一直纠葛。我不知道有没有神，如果要再次再给你第二次深处的呼召，那个是什么？想想看，有没有给你深处的呼召？听得懂吗？好吧，因为我们还要回应那个十字架大路哦。我不晓得大家要不要讨论，要讨论吗？讨论一下哈。如果今天往深处去，主要在第二次深处的呼召，你觉得主要给你呼召什么？听得懂吗？主要呼召你什么？好，我们先结束祷告好了，先结束祷告，我们再分两边来讨论。阿爸父，我们要赞美你，你上了西门的船，你也进入我们的生命中，你爱我们，要我们稍微离岸，又知道我们生命中缺乏的是深处里面的看见，你带我们，就只有你跟我们一起走上这一条路，往深处去，吹着海风，我们停下来了，我们顺着你的话把网子撒下去，我们从没有想过我们生命可以走到如今，也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更没有想过原来我们所得着的再也不是我们里面的瑕疵，而是里面的荣耀。主啊，你是这样恩待彼得的，你就这样恩待我们。主，你都对我们呼召，就愿意你的呼召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该撇下的我们也不知道，但圣灵来引导我们，总愿意我们生命在深处里面得人如你。你得了我们，我们就能得人如你。再一次愿这些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听我们说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